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天做我们节目的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现在是刚刚2023年的开始，我们今次会讨论一下美中争霸。自从 Trump 打响了贸易战之后，直到2022年底，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而刚刚上任的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听说又是一个反共的强硬派，接下来看来中共都没什么行的了。过去的几年，究竟美中争霸之中得失又是什么呢？今天请路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是的，现在是2023年的开端，其实这个世界的格局变得很重要的。整個的變化其實 是朝著好的方向去發展的。咁咧就喺我哋評論呢個美國同埋中共嘅佢哋嘅競爭嚇，一方面係商業競爭，一方面係外交軍事上嘅競爭之前咧，我想評一評呢個 McCarthy，Kevin McCarthy 喺過去嗰個禮拜，直到1月7日佢真係當選之前咧，都係喺美國嚟講係非常之火爆嘅，甚至喺世界嚟講都係非常之火爆嘅新聞。咁就 McCarthy 終於就喺1月7日咧就突破個門檻，經過15次嘅投票之後，佢攞到呢個議長嘅職位啦。佢應該有218票咧，只能夠當選嘅。咁但係因為有大概20個共和黨嘅成員咧，呢班共和黨叫超級保守派嚇，佢哋就一直都唔肯完全去投呢位 McCarthy， 以致佢10多輪都冇辦法投得到。到最後咧，佢就同呢啲嘅超級保守派咧就係談判，當中川普幫咗好多嚇，川普嘅談判技巧呢個時候咧充分發揮，咁終於有6個保守派嘅就願意係缺席，即係唔投票，咁其他嗰10多個咧就願意投贊成票，就終於就令到 McCarthy 咧就係成為咗議長，佢真係得來不易啊！咁就有好多嘅左派嘅媒體即係美國左派媒體當年就好開心啦，見到就話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醜陋嘅政治劇啊，共和黨人咧就正式分裂啦。咁咧就最杯和手咧就係川普咧嘅勢力就即係衰落啊！咁佢哋就呢個時候就做講好多呢啲嘢。咁我就唔理美國啲人點講，我反而就比較注意有啲係中國人嚇，特別係講普通話嘅一啲評論員，佢哋平時都係民主派嚟嘅，即係好貨呢個，好支持呢個民主。但係呢個時候都喺度講話呢20多個人喺度鬧事啊、醜劇啊。咁我就覺得可能我哋都需要呢度講一講啦，就係因為有好多人似乎對呢件事嘅睇法，同真係贊成民主嘅人嘅睇法係有啲唔係幾一樣嘅。咁你大家知道今次嘅國會裏面咧，佢完全有一個程序喺度嘅，即係話如果我真係選唔到咧，你可以第二次選、第三次選、第四次選、第五次選。咁佢係完全有一個程序，表示咧，即係撰寫議會規則嘅啲以前嗰啲人咧，一早就知道呢件事有時就會發生噶。咁所以就冇咩特別，即係點樣為之咩醜惡啊，或者點樣有啲人喺度鬧事啊，唔係咁嘅情況。咁就整個嘅過程係公開透明嘅。咁所有嘅人係參與呢件事嘅都有政治嘅後果。譬如呢20多位嘅超級保守派成員，佢哋嗰啲選民睇到實嘅，啲選民未必贊成佢哋咁樣做嘅。佢哋咁樣做咗，佢以後下一次選舉呢個 House 每兩年選一次啦，即係佢唔同呢、這個參議院，咁佢哋可能會有政治後果嘅。咁 McCarthy 本身當然亦有政治後果啦，係嘛？今次嚟講佢都唔係話好好睇啦。咁咧就但係整件事公開透明，俾全世界睇到曬，俾全世界。咁當中咧有好多嘅談判同埋讓步，大家要知道呢、這個讓步唔係原則嘅讓步，係權力嘅讓步。譬如話今次呢20位嘅 这个超级保守派人士呢是要容易啲去弹劾这个 Kevin McCarthy， 只要一个议员，一位议员觉得他不称职就可以动议，咁大家去讨论听要唔要将佢即係将佢弹劾咁样。咁所以係限制 McCarthy 嘅权力嘅，你呢度讲嘅谈判嘅让步全部係有关权力，而唔係话佢係政治上嗰个原则。咁呢呢个係整件事俾我哋睇到呢，佢哋係想透过呢件事係对呢个 Kevin McCarthy 问责，即是说你不要那么容易，不要随大流。美国现在正是内政方面出了很多问题，他们这20个保守派议员不想 McCarthy 很容易这样就随大流。随大流的意思就是受民主党那个牵制，或者就是 wishy-washy， 即是随随便便那就做一件事。这个一个问责，另外一个制衡，他们要用这样的方式，即是你一不掂，只有一个人说你不得，我哋就可以進入一個討論嘅階段。咁呢一個制衡，亦都一個監管。咁所以咧，就係整個民主社會嘅機制其實出曬嚟嘅。咁有啲人就話：咁冇理由啊！你哋係選咗咁嘅，你係民主黨，民主黨你係共和黨，你冇理由咁樣自己係去公開咁，即係大家有分裂。但一般嚟講咧，就係喺美國或者係西方嘅民主嘅政制裏面，真係唔係咁做嘅。大家可以喺入面好多討論，好多打交鬧交冇問題。但一去到譬如議會呢啲咁重要嘅事情，選議長嘅事情咧，大家一定係即係同一陣線嘅。咁所以今次的確呢20位嘅保守黨議員咧係打破咗一啲規矩，但係打破規矩有佢後面嘅睇法，就係頭先我所講嘅。佢哋覺得自從川普即係2020年嗰個選舉嗰件事出咗之後，成個國家有好多好多嘅問題，所以係冇可能允許自己嗰個議長係即係隨隨便便，或者係冇辦法揸緊咗呢一個保守黨嘅議程嘅。咁所以就佢哋所以就佢哋有20個人咁多啦，所以佢哋就今次就顯示咗佢哋嘅能力出嚟啦。佢哋有足夠人令到阿 McCarthy 咧要讓步。不過無論乜都好啦，呢件事解決咗啦，而家已經係可以話雨過天青。民主制度就係咁樣，你睇到好似亂糟糟咁，但係佢係可以解決問題嘅。解決到問題一個地步，就是大家都同意一啲嘢，大家都經過討論，經過呢一個交涉啊，各方面大家同意，咁呢個問題已經解決咗。咁所以我想喺呢度即係回應一下，因為我睇到好多嘅人，即係特別係覺得啊，冇理由㗎，大家應該係呢件事係冇可能，係一件亂事嚟，係一個鬧劇。呢度我覺得我自己唔係咁睇，所以我想分享一下。
所以有一句話叫做內行睇門道，外行睇熱鬧咯。其實呢件事咧，阿路強啱先解釋得非常之清楚㗎啦，就係一個民主程序。講得清楚啲啦。呢二十嘅人为民请命啊，可以咁讲吓，因为佢哋争取所有嘅咧就系权力嚟噶，就系要分薄权力。咩意思咧？就系要将权力归还人民啊！佢哋要争取嘅就系呢一点嚟噶。而本身啱先阿路桥提到过嘅，讲话一个议员就可以弹劾，又或者系启动呢个程序啦。之前咧系 Nancy Pelosi 取消咗嘅吓，其实以前一直都有嘅。而呢二十嘅人咧，其实系对抗紧咩咧？对抗紧整个华盛顿的建制派，又或者是整个华盛顿的沼泽，讲得清楚一点就是这样的了。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关键的时刻呢要谈条件呢？是因为这二十个人呢，如果其他时间再谈条件的话呢，基本上是没有筹码的了。唯一呢就是这一次，因为共和党赢的票数太少，而他们二十票呢是足以可以阻止到麦卡锡的当选，所以他们才有机会谈这个条件的。所以走完民主程序之后呢，其实这个问题就非常容易解决的了。千祈不要看一些左派媒体人云亦云，尤其是有些中文的左派媒体亦在这里煽风点火。为什么？因为麦卡锡是一个反共先锋嘛，将他搞下去是中共最喜欢的了。
咁咧就麥卡錫當然佢一上嚟就講得出，佢就講得好清楚，佢會用強硬嘅態度咧針對北京嘅挑戰。當然佢講咗好多其他嘢啦，不過就我哋嚟講，我哋即係好關心佢嘅對華政策。咁先前佢已經講咗，佢一定會係組織一個跨黨派嘅中國問題嘅委員會。我記得喺頭頭是道嘅時候，我參加頭頭是道嘅時候，亦都有講過呢件事嘅。 咁佢覺得有兩件事佢會即係做嘅。第一件事就係將數十萬流失到中國嘅工作崗位咧，就帶翻美國，即係將整個嘅製造啊或者乜嘢啊產業鏈係帶翻美國。另外咧就係追溯新冠病毒嘅起源，嗱呢兩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咁喺台灣議題上咧，佢就即係講要強化美國同台灣之間嘅合作啦。麥卡錫係非常之親台灣嘅，佢之前佢已經講咗，佢如果當選咧，佢會去訪問台灣嘅。咁即係南西佩洛西之後，大家就係議長。咁嗱 ，Nancy Pelosi 已經去咗 ，McCarthy 冇理由唔去。佢而且佢係好中意台灣嘅，佢一定會去。所以中共今次又有難關啦。講到第一個議程就係 McCarthy 會話要將幾十萬嘅流失去中國嘅工作咧，係帶翻去美國。咁我喺呢方面，我哋想講講美中競爭已經兩三年啦，究竟而家嘅成果係點樣？即係我哋會講講製造業。不之前咧，我想講講。即係美國係借住今次對付中共咧，係喺全球佈局嘅。佢係有好多好多嘅聯盟，新嘅聯盟出現，譬如有 AUKUS 啦 ，AUKUS 就係澳洲、英國同埋呢一個美國啦，佢哋係一個軍事上嘅準聯盟，同埋佢亦都有其他嘅一講到軍事就可能同佢好多嘅外交啊，或者佢哋嘅供應鏈啊，佢哋但係基本上一個軍事嘅新嘅聯盟。之後咧，我哋睇到就係 G7、G20 同埋 NATO 係因為中共同埋俄國嘅原因咧，而家係強化咗好多嘅，大家都似乎係比較團結一啲啦。跟住美國咧，乘機同日本、同韓國、同印度同埋台灣咧，發展咗一個新型嘅關係。呢、這個好多時候就係有關呢個高科技嘅供應鏈。就印度嚟講，就係代替中國嘅呢個世界工廠嘅一個。即係當然嘅一個選擇，跟住美國亦都係最近我哋都講咗啦，就係佢喺東盟、喺非洲同埋喺大洋洲呢啲同嗰啲 ocean 嘅 country 咧，就重新建立一個關係。嗱，佢即係美國係借住整個嘅過程，佢不但孤立中共，佢亦都係連消帶打，將自己拱上去世界上第一嘅位置。特別俄烏戰爭之後。即係你諗下，歐洲如果冇美國支持呢個 NATO 北約，即係歐洲會係一個乜嘢嘅情況？會係好慘嘅。所以係即係可以話天時地利人和，美國就係連消帶打，將自己亦都放翻喺一個世界最強國嘅一個咁樣嘅位置。嗱，但係呢啲咁樣嘅聯盟，暫時講我哋都冇聽到，即係冇聽到好多即係比較具體嘅嘢，佢哋做咗啲咩出嚟？但係喺另一啲方面咧。美國的成就個成績就非常之係令人驚豔嘅。最主要嘅咧就係佢動搖咗中共嘅製造業，動搖咗呢個根本。佢一直喺斷緊中共嘅金錢嘅來源同埋科技嘅來源。科技來源我哋講咗好多啦，佢個晶片嗰度禁運啊，好多嘢佢嚇。咁佢知道習近平係想將製造業同埋呢一個商業科技或者高科技咧係連結。去鞏固佢自己世界這個製造業嘅地位，咁但係喺呢方面，即係美國係即係打蛇打七寸，打得好硬嘅。佢斷咗佢嘅金源，斷咗佢嘅科技嘅源頭，所以習近平可以話兩方面都輸咗。我參考咗大紀元嘅一篇文章嚇，就講講美國佢喺呢兩方面有咩成功嚇。最主要佢就係連消帶打啦嚇，佢一方面就係去攻擊中共，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喺度建立緊自己嘅一啲嘢。咁美國製造業一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從1990年代開始，美國就慢慢咧流失佢嘅呢個工作啦，主要係去咗中共嗰度啦。咁就每一個總統都想即係解決呢個問題，但係都冇辦法解決到。但當然就呢兩三年，從川普到拜登呢兩任總統咧，就天時地利人和做咗好多嘢。第一個當然就係一個地緣政治啦，係嘛？即係同美中嘅貿易開始，但係咧有紛爭開始，咁就大家就開始拉開啦。到俄烏戰爭就更加知道咧，冇可能好多嘢淨係靠曬一個國家嘅。咁啊，俄烏戰爭令到好多人覺得唔應該能源靠俄國，但亦都令到大家同時諗到喺資源方面唔可以靠中共，美國更加啦。 再加上中共的清零政策以及它突然间开放，所以就是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就有很大的条件，逼住啲人不走不得了，他们都怕有什么制裁，外资就怕有什么制裁中共的时候就好像俄罗斯那样即是措手不及。这个就是美国一个可以说一个成就来的。他亦都通过里面一些政策，主要是将电动车啊或者电池啊这些制造呢就搬回来美国。咁特斯拉呢 ,Tesla 呢已经是将德国他们的一个电池厂呢就搬回去美国的。另外 ,Intel 啊美光啊高通啊这些他们自己的一些的高科技公司呢都回去美国投资。而台积电三星好多这些这些企业呢已经是在美国决定是巨额投资。还有一样东西我想大家留意，就是鸿海。鸿海就是富士康。鸿海有俄亥俄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计划，就是制造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我们比较即是在台湾以外比较少人提，但这个也是一个事实来的。而苹果呢也都是即是打算呢就是回去美国未来的五年。在美国投资差不多有成4300亿美金那么多，咁打算咧喺美国增加20000个工作岗位。咁所以呢个美国嘅制造业嘅回流咧系好成功嘅，呢已经系第三年啦。2021年、2022年、2020年都已经系发生紧噶啦。咁根据呢个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佢嘅分析咧就话。如果这个即是这样的一直继续下去的话，在未来的6-7年之间呢，美国的 GDP 呢是因为这些制造业的回流会增加 15%， 所以就是一件很大的事来的。在这方面它很成功，它打低中共建立自己，就是这样。那第二个呢就是美欧贸易呢就是增长迅速。美欧贸易呢其实都是今年只是即是我们看到一个改变。大家看看在2020年呢，中共呢就取代了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呢他们的从即是欧盟和中国的进出口呢创历史新高，达到差不多成7000亿欧元。但是一到了2022年呢就逆转了。头头的2022年的头头的九个月，美国从欧洲地区的进口和美国对欧洲的出口呢多过对中共的进出口，就头嗰九个月都是这样，相信最后嗰3月更加是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逆转来的，本来个趋势呢就是中共会继续代替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但现在变晒了。而且呢就是很多的欧洲的外商呢直接这样在美国投资。在2022年7月份有个数据就说，美国得到欧洲人的投资呢是比他同比呢是多了 13.5% 的。咁在欧洲呢美国亦都直接向佢投资，好多人在欧洲直接投资，咁个增长率是 10%。所以即是两个地方是嗰、那个贸易佢哋嘅互相之间嘅投资额是增加得好快脆，同埋是好多嘅。咁呢个亦都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乜都好啦，美国同欧洲是因为这一样嘢而变得呢是更加融合的。咁以前嚟讲唔系嘅，大家都知道欧洲系非常之唔系咁鍾意美国，好多时候就要美国讲一佢哋讲二，但而家嚟讲呢啲情况已经改变了。美国本土嗰、那个即系个经济情况都唔系好差啦，佢就业市场非常之强劲，但系呢亦都系服务业就差咗啲啦，有下降嘅情况。但系市场呢一排都对佢睇法好好，即系个股市系大涨嘅，即系表示对美国咁样嘅情况系佢哋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可能系会有少少嘅波折啦，但系总嘅嚟讲系好嘅。
睇下俄乌战争造成嘅欧洲能源危机。美国的液体天然气的出口就增加了很多的美欧之间的贸易量。
就欧洲来讲，本身来讲他们现在因为经历了俄乌战争，他们的口号就说我们不要对任何国家过分依赖，所以他们就是要多元化，他们要将他们的投资啊各方面是打散了。而东盟国家呢是他们的对象。2021年呢欧盟成员在10个东盟国家的投资很高，它是比它 上一年咧係增加咗14%。咁佢個投資咁多，對東盟嚟講亦都係係一個好消息，因為東盟成日都覺得只能夠靠中共，但係而家唔係喎，歐洲嚟呢度投資，歐洲嘅進出口喺東盟亦都係即係增加咗好多。東盟就變咗一個選擇，佢唔使啊樣樣都係靠中共。當然歐洲本身亦都多咗個選擇啦。
呢種做法直頭係睇中共眼眉添啦，因為東盟十國啦，其實係好驚中共嘅。原因是什么呢？他很多贸易都是靠中共的嘛，跟中国的这个贸易是很多的嘛。那你美国现在加入，欧洲现在又加入，那他们的贸易呢就多了很多咯，跟其他国家多了很多贸易咯，也都很多的工作机会咯，那他们就有筹码，不用依靠中共咯。
就现在呢，就是根据这个荣鼎集团的一份调查表示，这个是去年九月的一份调查。这个是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的。那他说在华投资的欧洲公司呢，集中在几个汽车巨头，即是在大众、宝马和奔驰，以及他们的化工厂巴斯夫。那他说这几个巨头的他们的在华投资呢，占了整个欧洲的三分之一。但大家知道大众、宝马、奔驰他们的业务仍然是以传统的汽车为主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都属于是夕阳的企业来的，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变，但其他的人都纷纷都走晒的了。譬如即是在丹麦，他们的 LEGO 大家都知道那些积木，砌积木的 LEGO 呢，他在11月份在越南就投资建厂，投资很多钱。荷兰的垃圾发电集团呢也都在菲律宾道建厂。苹果呢本来是在中国生产它所有的产品的，现在已经讲了它们想去越南设立 MacBook 的生产专线，这个我们以前都提过了。所以就个个都纷纷个个都就走去东盟那边了。就东盟本身来讲呢，就其实本来的情况就不是那么好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全球的经过新冠大流行之后呢，已经是即是大家都好像重病了一场啦，咁加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个供应链咧就受到好多嘅阻碍，而中国个清零政策亦都令到呢啲东盟嘅国家好多时候攞唔到零部件，即系佢哋冇办法，亦都冇办法输出去中国啲咩嘢，再加上嘅通胀啦，全球嘅通胀，咁令到佢哋自己嘅外汇储备咧就系降低嘅，啲钱系要花喺啲食品啊同埋燃料方面。咁美联储又加息啦，咁所以佢哋好多时候就对美元都贬值啦，亦都有啲国债嘅问题。嗱，呢啲都系东盟嘅国家面对嘅问题。咁佢哋其中一个好主要问题，亦都因为全球嗰个需求系减缓啦，个个都比较好似唔系好买好多嘢啦，咁所以佢哋嘅订单可能都唔系好多啦。咁但系咧，呢啲所有嘅点讲啊，佢哋面对嘅挑战咧，是被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中国的世界工厂正是分崩离析，他很多订单就要拨去给他们，给这些东盟的国家，所以他们在当中是得到喘息的，得到一些好处，得到喘息的。再加上他东盟的国家里面很多，比如菲律宾、泰国的旅游业是很重要，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所以现在来说他们都即是复苏是其实有望的。咁呢一樣嘢就當然同美國冇話直接嘅關係啦。但係如果頭先我講過，如果東盟佢哋嘅經濟嘅來源唔係嚟自中共嘅話咧，對美國嚟講係有好大嘅好處。
記唔記得阿拜登成立咗一個印太經濟框架協議啊？東盟十國入邊咧，絕大部分嘅已經參加咗嘅咯。咁所以就算係投資方面，可能歐洲方面係多啲，但係其實係歐洲睇到咗。美国呢成立了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才会吸引到欧洲呢觉得稳定才来的人，我想。
那第三个呢，就是美国也都赢到很开心的，就是美国超越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一年之间，就是美国和印度的贸易量是增加得很紧要的。而印度是明日之星来的，他已经自己预计呢就是会在2023到2024年之間咧，有 5.3% 嘅增長，有好多嘅其他嘅金融機構就話印度可能唔止 它可能会是有六点几的增长。所以印度是明日之星和越南一样，它现在也都跟美国是紧紧的合作。再加上呢，就是美国来讲有美墨加这个联合的这个自由贸易协议啦。咁三個美墨加咧，就英文叫做 Three Amigos 啊，三個 Amigos 咧，就今日咧就 actually 就係今日係1月9日咧，佢哋開會嘅嚇，佢哋喺度開會。咁墨西哥同埋即係美國同加拿大不嬲都係咁多年都有自由貿易關係嘅，但係而家墨西哥嘅價值就比以前更重要啦，因為以前好多嘢係中國嗰邊嚟，但而家嚟講咧，墨西哥可以替代中國。咁美國同加拿大都唔使話去到咁遠，去到亞洲攞好多嘢啦，係嘛？特別係比較係中低端嘅嘢，墨西哥好有潛質，佢好容易就代替咗中共嗰個位置。
墨西哥不嬲都好有機會嘅，不過墨西哥人之前係一直被認為懶啫嘛。如果佢哋真係唔懶嘅話，有咁多非法移民，佢要代替中共真係唔係一件難事嚟嘅。当然社会的稳定和治安的稳定也很重要，所以其实他们对于这些毒品这方面其实也需要处理。
讲到这里就是一句讲完，就是美国今次无论在哪方面都赢得很重要，虽然赢之中都有很多的波折，是吧？因为全球的疫情啊，很多的 高通胀啊，很多即世界上发生很多东西，但是整个的方向它是行得啱的，而且是有进展的。有些人就说世界是不是全球化已经没有呢？其实不是，全球化仍然在这里。如果你看的，你说不去中国生产，去越南生产，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全球化仍然在这里。但是现在的全球化比起以前是不一样，现在的全球化是完全基于这个意识形态和基于一些秩序，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只是看那个市场，见到中国有市场就去那里，那里没有环保的条例我们就去那里，为了钱什么都做，那是一个非常之恶劣的一个营商环境在这样运作，结果就搞了很多畸形的出来，是吧？譬如有偷技术啊，对付工人又不好啊，对工人又不好啊，又这个要你设厂你要交出技术啊，很多这些东西。但是将来来讲，这个全球化仍然存在，但是不会好像跟中共做生意那阵时这样的。那你说跟中共是不是可以完全脱欧呢？又不见得。最近我们看到澳洲重新开始买煤给中共了。德国仍然是跟中共是做生意，我觉得这些生意都是会是生意的，很多时候呢也都是限于一些的某种的种类的东西，跟以前全方位的接触，全方位的合作，全方位被他渗透，全方位被他控制，那个日子已经是不再存在的了。那就我觉得2023年如果看这个看这样看法呢，就是真的好像我刚刚所讲的，世界是走向一個比較好的方向。咁呢度我哋當然要多謝習近平啦，多謝中共啦，係嘛？冇咗佢哋，我哋就唔會覺醒啦，好多人唔會覺醒啦。而家佢逼到大家冇辦法，咁就只好就用翻冇佢哋之前嗰種方式。咁我發覺冇咗佢哋，世界真係好好多。唔知你哋點樣睇咧？
好長時間以嚟咧，都好多人都認為咧，沒有共產黨咧，才有新中國啊嘛。咁而家睇嚟咧，没有共产党咧，世界先会变得更加美好啊，老乔。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
唐人街，
新年就到啦，我以文姐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我正哥祝各位事业有成，一本万利。
我马德成祝大家出入平安，龙马精神。
我广西佬就祝小朋友学业进步，快高长大。
嗱，讲起过年，由年三十晚开始就有好多顾忌嘅。嗱，特别系年三十晚。就一家人一定要齐齐整整喺度食团年饭嘅，咁一定要喺11点钟之前冚唪唥冲晒凉换晒衫， 就将嗰啲唔好嘅嘢冚唪唥冲晒佢，去旧迎新。但喺外国啊，梗系冇得行花市啦。如果喺香港咯，着住对新鞋行花市，踩小人啊！咁仲有啲老人家咧，啊就入定晒啲利是俾啲细路仔做压岁钱，封利是都要小心啲噶，一定要双数，唔好单数。嗱，我妈咪教落咧就咁嘅，譬如你封20蚊，就万事都容易。40蚊呢就即系四季都平安。60蚊呢就福禄无穷。咁80蚊呢就发财利是。如果100蚊呢就万事胜意，长命百岁，如意吉祥。呢啲呢就讲一般人封嘅利是啦。如果有钱喎，咁梗係嗰封利是仲大啦。
过年前后呢好多人鍾意结婚㗎嘛。我哋乡下嗰度呢，结婚前一定要去医院做一个婚前检查。咁个新郎哥呢就入咗房仔接受检查。正啱呢个时候，外边个护士就大声嗌：徐定富准备。个新郎哥一听，哇，我都未企定，咁快要我徐富。我明明听到个护士嗌我徐定富啦嘛。个医生就话：你搞错啦，出面有个病人，佢姓徐，个名叫做定富。
哎呀，口水强，好彩入去检查嗰个系男嘅啫，如果系女㗎，哇真系个面都唔知摆去边啊。
喂，其实嗰个名字唔错啊，叫做定富，定富啊即系唔会穷啦，可惜佢系姓徐呢。
嗱，以前啲人就成日咁样讲嘅。唔怕生坏命，就最怕改坏名。
嗱，我就有个远房亲戚，年初二开年，佢啊啱啱添咗个男丁，哈，长子的孙噃，分身家都两份啦。一于改我个仔个名叫做富贵，意思就系代代富贵啊。我老豆肯定好开心啦。点知老豆听到个孙改个咁嘅名，即刻怒发冲冠，大吉利是。哎，你真系正衰仔嚟嘅，你唔记得我哋姓莫嘅咩？咁即系话我哋代代都莫富贵啦。
唔出奇啊，好多人改名就唔记得自己姓乜。有一年我去唐人街参加嗰啲过年宴会啦，咁啊请咗有几个太平绅士，就同大家讲几句吉利说话啦。其中一个咧就姓林嘅。咁个司仪就话请林绅士上嚟讲返几句说话。当时在场啲人梗係唔係好敢笑啦。咁啱得咁巧，咁跟住又请第二个太平绅士上嚟啦。咁嗰个姓周嘅变咗就周绅士。所以差佬们就话姓林姓周呢都唔好去做太平绅士。係啦，仲有当年大陆文化大革命嗰陣时啊，啲学生改啲名咪好怪嘅。不过其中有个远房亲戚，佢就姓廖嘅，为咗表示佢忠于毛泽东，佢就改咗个仔嘅名叫做向东，咁咪即系廖向东咯。生个女呢就叫做廖向红。你话呢两个名几鬼肉酸呢？嗱，讲开又讲啊，其实一年里面呢最紧要就系新年头嗰几日啦。譬如年三十晚有10个人喺度食饭，咁到年初二嗰日呢一定要齐齐整整，一家10个人坐喺度食饭嘅，绝对唔可以少一个。咁如果其中一个话唔返嚟食饭呢，嘿，咁啲老人家好嬲㗎啦，就猛咁嗌大家利是㗎啦。特别系开油锅炸煎堆呀，因为炸煎堆好意头㗎嘛，煎堆碌碌就金银满屋。啊，有时啲嘢你又唔好唔信喎。有一年我姑妈就开油锅炸煎堆，点知炸煎堆嘅时候呢有2个煎堆就裂开咗。佢个仔一见到就话：阿妈，你唔系炸煎堆啊，呢啲系拆口组嚟咋嘛。嗰年我姑妈真系认真唔信喎，又打官司啦，个姑丈又病咗入医院啦，咁咪赖晒佢个仔过年乱噏嘢啦。但系如果识讲嘢呢，就话啊，你睇下个煎堆笑到擘大个口喎。咁又唔同㗎啦。咁所以有时啲人就话唔怕黑心就最怕创口。我细个有一年又系唔识讲嘢喎。唉，年初一见到我阿妈一开声就话： 阿妈冇利是噶，唔知心理作用定系乜嘢啦。嗰年我阿妈真系好唔掂，咁以后咧年三十晚，我阿妈就冚唪唥封晒利是俾啲仔女，费事年初一乱噏嘢啊！
啊，我记得过年之前咧，我阿妈最紧要拜灶君啊。
嗱，每年嘅年廿三咧就系灶君诞啦。
据我所知，有句说话咧就叫做官三民死。的是话年廿三呢就做官嘅谢灶嘅，到年廿四呢就是一般平民谢灶啦。仲有句就话好做唔做，廿五谢灶。
我想问下你哋，知唔知灶君系男神抑或女神呢？
阿正哥有冇搞错啊？问啲咁简单嘅嘢嘅，灶君爷，灶君爷肯定系男噶啦。
唔单止系一个男人，而且仲系一个老人家。唔系点叫做爷呢？佢嘅形象应该系白胡须、眼眉长、耳仔长到六膊头，冇错啦嘛。
有人开咗天目，见到灶君爷系柳眉凤眼，皮肤又嫩光滑，就话啊，原来灶君系女神嚟嘅咁。啲人为呢件事争论咗好多次。
我觉得其实呢样嘢真系好难讲嘅，冇得争噶。有边个真真正正见过灶君爷系乜嘢样啊？照你而家咁样嘅形容，阿灶君爷可能系女神嚟。
嗱，其实灶君咧系男嘅，个名就姓张名丹，佢娶咗个妻子叫做丁香，咁啊丁香非常之孝顺公婆，贤妻良母。后来张丹就出外经商，发咗财，咁啊移情别恋，同个妓女海棠咧。就成亲，休咗丁香。
咦，咁咪陈世美？
呢个张丹就真系蠢咯，贤妻良母唔要，揾咗个妓女海棠就好食懒做，终于响一场大火里边烧光晒家产。咁呢个海棠咧就即刻抌低张丹出去改嫁啦。张丹就唯有流浪乞食。到咗嗰年腊月廿三。佢咁啱黑食黑到前妻丁香嘅屋企，就俾人认到出嚟。咁呢个张丹呢就羞愧难当，悔不当初。后来就告诫后人，为人要正直，唔可以见情忘义。然后冲入个灶头里面以死盟志。
咁呢个张丹佢点样可以成为灶君爷呢？
因为张丹系用自己嘅生命表示对丁香嘅忏悔。后来玉皇大帝见张丹本来的果位都好高的，所以就封他为灶神了。
我呢就最记得在年廿四那日，我妈咪就拿啲麦芽糖啊，还有片糖、汤圆这样去谢灶的。咁意思即系话灶君爷呢食咗啲甜嘢呢就会讲好话噶啦。
系啦，嗱，玉皇大帝就根据灶君爷的禀告呢。来年就会赐福俾你呢家人啦。
嗱，据我所知，拜灶君呢有好多顾忌嘅。第一，喺年廿三谢灶之后，要把旧嘅灶君相撕咗落嚟，同嗰啲元宝蜡烛香一齐烧咗佢，送旧嘅灶君上天。到迎灶君嗰日呢，就将新嘅灶君相贴咗上去。仲有啊，千祈唔好拎住个镬铲喺个灶头嗰度乱咁哼，如果一个唔觉意哼亲灶君爷嘅头，好大剂噶。嗱，讲件历史故事俾你听啦啊！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佢细个嗰阵时屋企系好穷嘅，咁朱元璋嘅娘亲呢就喺灶头度煮饭，突然间有只喜鹊飞咗入嚟，停喺灶头上边，好奇喎！只喜鹊竟然识讲嘢噃，佢话朱家天下万万年。朱元璋嘅娘亲就话：，唉，喺度讲乜嘢啦？就嚟冇米落镬啦，仲话万万年，有276年都唔错啦。一路讲就一路用个壳敲个灶头，想赶走只喜鹊。点知个灶君爷嘅头啊，俾朱元璋嘅娘亲就哼到咣咣声。顶唔顺啦，立即现身一睇，阴公啦，个灶君爷俾佢坑到啊，唇肿鼻肿，个头啊就俾佢坑咗个大瘤，
鼻哥都黑晒，然后就对朱元璋嘅娘亲讲：明明老天爷俾你万万年，为何你要求276年咁短呢？以后你哋朱家嘅天下就只能够得276年啦，所以后嚟嘅明朝就只系有276年啦。
所以你哋啲人啊，千万唔好得罪灶君爷爷啊！
诶，而家一般家庭边处有灶啊？冚唪唥都唔系 gas 炉就烧电脑，除非系嗰啲唐人餐馆啦、啊。诶，讲起唐人餐馆、啊，一到过年啊，佢哋真系做到自己食乜都唔知啊！所以好多人都唔中意架餐馆佬噶，得个灶字，永远都冇得休息嘅。
嗱，我识得一个人喺个埠仔嗰度开餐馆嘅，一到过年时候特别忙嘅，佢净系识搵钱就唔肯使钱嘅，佢就好想搵个老婆嚟帮手。
哇，喺呢个人咪好精，仲咁孤寒添，搵下水嫁去咩？
你唔好话，后嚟有人介绍个台山妹俾佢做老婆，咁啊叫佢翻去台山睇下先，佢话唔使睇啦，系女人就得噶啦。点知申请咗过嚟嗰个女仔一眼睇晒，
咩意思啊？
咪就系单眼噶咯。
咁个餐馆都咪好惨，搵个老婆翻嚟单眼噶、哦。
搵个老婆翻嚟唔使俾人工嘅，有赚冇蚀，单眼都唔紧要啦。
诶，据我所知啊，喺外国啲老华侨好孤寒噶。嗱，我又识得一个人咧，佢又喺埠仔度做餐馆嘅，佢又想搵老婆，有一个人咧。就攞咗幅相俾佢睇，啊个餐馆佬一睇，哇呢、这个女仔几靓，仲喺香港嚟嘅添，咁咪俾埋礼金，就当老婆咁样申请咗嚟澳洲。点知去到机场接机一睇，大镬咯，货不对版，个女仔又肥又矮，仲兼夹冇鼻梁，咁啊几大都唔肯娶，要阿媒人婆退订。咁、那个女仔当时就喺机场，哇声泪俱下。喊到踎咗喺度，后嚟亲戚朋友就劝佢算啦，娶妻求淑女啫。呢、这个女仔真系好好人噶，咁最后尾个餐馆佬话：，唉，怨都无谓啦，就当年晚煎堆，人有我有，减生啃咗佢啦。后来仲帮餐馆佬生咗几个仔女添啊！
唉，佢系蠢到猪头饼咁样，相片。边靠得住嘅？而家啲手机啊，有美颜作用嘅，东施可以变西施啊！而家嘅化妆技术好犀利噶。最近有咁一件事，有个女人平时总系化妆嘅，但系今日咧同老公出去买嗰啲年货，准备过年啊嘛，佢就唔记得咗化妆啦，就拖住个老公去行花市。突然间呢、这个女人佢嘅朋友打电话俾佢，话我见到你老公而家行緊花市，仲翘住个老女人，个女人啊好鬼丑样嘅，成个猪八怪咁。我而家帮你夹住佢哋，你而家快啲嚟啦，捉奸要捉伤，仲要捉现场。咁呢个女人呢就喊住咁回复电话。唉，你见到个老女人是我嚟嘅，我唔记得咗化妆啫。
诶，我有一次睇过一段新闻，有个女人吓、啊、结咗婚成十几年噶啦，从来都未试过落妆，连瞓觉都要化妆嘅，即系成日都戴住个假面具见人。唉，你话几辛苦咧？嗱，我就觉得样子就唔紧要嘅，最紧要就系心地善良。仲有、啊，我妈成日都讲噶，唔怕穷。最紧要揾个心抱好笑容，一个人呢成日都好似开心果咁呢，家宅都会行好运㗎。唐人街粤语见闻，年晚煎堆，人有我有。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嘅支持。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日数十次龙卷风袭击美国，已知七人死亡，造成万人无电用。美日防长礼拜四会面，两国元首今日将讨论安全和全球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话，金融紧缩负面冲击尚未到。FBI 搜查纽约的中共海外警察站。消息指出，白宫计划加强限制对中共军企的投资。袭击中国移民致死的疑犯承认仇恨犯罪，预计将判刑22年。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家气象局统计，全美12号出现至少33个龙卷风，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田纳西州、肯塔基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都曾经发布龙卷风警告。救援人员证实，南部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至少有7人因此丧生。当局表示，礼拜五情况有望明朗，届时将能够更清楚了解破坏程度，并寻找更多受害者。礼拜四晚上风暴开始减弱后，阿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有数以万计民众没有电用。阿拉巴马州州长艾维在推特上表示，他得知有6名阿拉巴马州民众在风暴中丧生，感到非常难过。乔治亚州巴茨郡县验尸官普鲁说，乔治亚州杰克逊一架汽车被倾倒大树砸中，造成一名乘客死亡。阿拉巴马州塞马市市长帕金斯表示，龙卷风亦袭击了达拉斯县，吹起多栋建筑物屋顶，造成重大破坏。他呼吁居民远离道路，不要靠近断落的电线。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3号访问华府，美国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话俾路透社知，美国总统拜登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将喺礼拜五嘅峰会中讨论共同安全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呢位美国官员话，呢两个亲密盟友之间嘅会谈可能包括对其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嘅半导体出口实施控制。在两国元首会面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2号在五个大楼会见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华盛顿11号宣布将在日本南部岛聚冲绳部署新的陆战队机动单位，以更妥善应对中国升高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发言人赖德在声明中说，奥斯丁部长强调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坚定不移，包括美国以全方位常规和核子能力来延伸核阻。声明中说，两位部长确认这个联盟在面对挑战时屹立不倒，并坚定支持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以及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规范。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礼拜四表示，各国尚未见到金融紧缩的全面冲击，他警示各国央行在对抗通胀方面仲有一段路要行。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央行已经多次调升利率以冷却飙升的物价，因此预期全球经济增长在今年内将进一步走缓。例如在美国，房地产等产业已举步维艰，但劳动市场依然强劲，失业率较低。格奥尔基耶娃在一场有关世界经济的简报中告诉媒体知，只要民众有工作，即使物价高涨，消费者亦会花钱。但我们都知道，就失业而言，金融紧缩的负面冲击尚未到来。他说通胀依然顽固，从这个意义上讲，各国央行的工作还未完，这个意味着各国央行可能需要继续加息，并要在放缓需求和避免经济陷入衰退之间保持平衡。加息带来风险，格奥尔基耶娃强调必须监控金融紧缩如何打击劳动市场，并可能转化为劳资双方更多的紧张关系。据最新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去年秋天搜查了纽约曼哈顿华埠的中共海外警察站所在的大楼，这个是联邦纽约东区检察官办公室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另外，据知情人士透露，警察局还曾经试图与纽约市警局合作以培训警察。根据纽约时报1月12号报道，这次 FBI 的突袭是已知的第一例美国执法当局从中 共海外警察站搜走物件的案件，中共海外警察站涉嫌在没有管辖权或外交批准的情况下开展中国的警务行动。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去年11月17号曾经证实， FBI 正在调查中共在美国所设立的海外警察站根据总部位于西班牙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中共在海外设立的警察站分布在全球至少53个国家，数量超过100个。中共海外警察站通常与私人企业例如中餐馆或社团共享同一个地址。美国媒体 Axios 12号报道说，拜登政府正计划加强对中共军事企业的投资限制令，使它比先前更有针对性和有的放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去年10月中旬与部分内阁成员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改进投资行政令的草案。据悉，财政部长耶伦要求更多时间与合作伙伴和盟友一起研究草案的一些潜在影响。媒体 Semaphore 在去年12月报道，美国财政部官员一直在征求支付以及金融服务业私营部门的反馈意见。Axios 透露说，行政令似乎将更多关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不包括生物技术或电磁技术。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战争、带流行病引起的供应链中断，以及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更具侵略性的行为，美国国会两党已经达成新共识，即美国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阻止中共军事和技术增长。在纽约和全美各地，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仇恨犯罪不断上升。51岁的 Gerald Power 星期四承认，他殴打了一名执拾回收罐赚钱的中国移民马耀潘，预计他将因为殴打马耀潘致死、犯有仇恨过失杀人罪被判22年监禁。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无缘无故的袭击夺走了马耀潘的生命，夺走了纽约的 AAPI 社区很多人的安全感。当局说，2021年4月23号，马耀潘在东哈莱姆大街上突然被背后袭击，被击倒在地上，头部被踢和踩踏。攻击他的人之后逃之夭夭，马耀潘失去知觉，附近一名公共汽车司机挥手拦下一架救护车。61岁的马耀潘脑部受到重创，再亦无恢复意识。八个月之后，他因为伤势过重而过身。Gerald Power 在袭击发生四日后被捕，据检察官布拉格的办公室称，在认罪时他承认他针对马耀潘是因为受害者是亚洲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韩国应该要有自己的核武。侵乌战争动摇联合国法制，安理会召集开会批评俄罗斯。日本福岛电厂核废水最快今年春天就会开始排入大海。联邦航空总署将全美停飞归因于程序错误，目前已恢复正常。国家情报总监与五个大楼联合报告说， UFO 现象在过去两年出现激增。韦斯康星州跟进禁令，公家手机将禁止使用 TikTok。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四表示，如果北韩方面的威胁增加，韩国就应该发展自己的核武，或要求美国重新在韩国部署核武器。这个是韩国几十年来第一次总统将取得核武需求讲到这么明白。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果韩国亦筹获属于自身的核武，可能危及以摇摇欲坠的朝鲜半岛非核化进程，并加深以言同包含的高度紧张局势。部署核武的构想长久以来都是历任韩国政府及美国所抗拒，但民调显示韩国大多数民众支持拥有核武。尽管首尔当局星期四发布了这份直言不讳的立场，但亦强调韩国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政策并未改变。 另一方面，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1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美国仍然维持朝鲜半岛的非核化立场。韩国亦曾经表明无意寻求核武，而华盛顿和首尔共同寻求的是改善延伸核阻的能力。据日本政府在东京时间礼拜五召开的内阁会议上表示，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废水可能会在今年春天或夏天排入大海。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2021年4月拍板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厂超过100万吨经处理的核废水排入大海。当时政府即称排放的时间点约在两年之后。日本外务省去年7月曾经表示，监管机构认为排放这些核废水安全无虞。这些核废水将经过净化，去除大多数同位素，但仍然会残留氙。但仍然会残留氚，这个是一种轻的同位素，难以和水分离。有关排放含氚废水将使得当地受到负面观感评价。而星期五的会议指出，已经渐渐争取理解，将持续与渔民等当地居民、流通业者等进行对话，但渔民对受到负面评价仍然表示担忧。随着含氚废水的排放日期逼近，日本政府是否有办法争取渔民甚至临海他国政府的理解，仍然是问题焦点。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星期四表示，因数据档案组相关的程序错误引起电脑死机，导致全国航班停飞，累计有超过11000几架次航班受到影响，但目前飞行作业已经恢复正常，包括达美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美国航空集团和西南航空公司星期四都已经通报作业正常。据联邦航空总署初步分析显示，判定是数据档案被未遵守程序的操作人员损坏，但并未回答更多有关具体情况的问题。这个星期三有超过11300架次航班延误或取消，这个亦是美国约20年来首次全美国内航线停飞。联邦航空总署较早时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系统中的数据库档案损坏，这套名为空中任务主要是要通知的系统提供机师安全通知，并提出潜在的危险警告，例如跑道封闭、设备故障和施工作业等，令航班起降暂停。但联邦航空总署强调，在这次事故中并没有发现受到网络攻击的证据。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与五个大楼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不明异常现象俗称的 UFO 目击通报在过去两年内出现激增，数量是2021年档案数量的三倍几，其中有近半的新目击通报无法解释。这份由国家情报总监负责的研究指出，检视510件不明异常现象，当中366件通报属2021年3月之后所列。报告说，其中一些没有特定性的不明异常现象似乎呈现不寻常的飞行特性或表现能力，需要进一步分析。国家情报总监指出，这类目击通报增加，部分原因可能是飞行员不再好像过去那样讳莫如深，开始愿意通报所见现象，此外亦代表对这类潜在威胁的意识有所提高。去年七月，五个大楼新成立一个全领域异常现象解释办公室，目前这些不明异常现象多数为美国海空军飞行员所通报，约一半研判应属无人机、气球或空中杂讯，但亦有100几件案例属于状况不明并且无法归类。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